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刘江。最近呢，墨尔本又要有一件艺术方面的盛事，就是非常著名的中国提琴演奏家、提琴艺术家吕思清老师呢，将要到墨尔本来演出哈。听到这个消息，我也是很高兴。的的确确，墨尔本这样的一座城市，我们说它是一座艺术之都，我个人来说是一点都不过分。今天我们就请到了安排吕思清老师到墨尔本演出的士宁文化公司的两位朋友，一位是安娜，一位是 Jesse， 请他们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次演出安排的前前后后，还有吕思清老师的故事。安娜你好。
刘江老师你好。
Jesse 你好。
刘江老师好。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这个士宁文化公司已经是请了不少名人到墨尔本来演出了，包括前一段时间的盛中国老师，是不是？
对，是的。士宁文化的话，主要还是致力于把当代精英的亚洲的文化艺术，包括一些在国际上有声誉的这个古典艺术家能够邀请到澳洲来，一个呢是当地的华人朋友可以更多的通过欣赏艺术家的这样的表演，能够在情感上包括文化上有一种共鸣。那另外的话，我们也非常希望说能够通过向澳洲当地的这个主流社会去展现我们当今的这个中国包括亚洲的这些真正精英的艺术家这样的风采。
你刚才提到说你们的宗旨就是要把亚洲的艺术家请到澳大利亚来，是吧？那也就是说不仅仅限于是中国的艺术家。
对，是的，是的。我们其实前段时间在七月底的时候，刚刚做了一个韩国的一个钢琴家李润敏先生的一个钢琴的音乐会，也是非常受到当地的这个所有的亚洲包括中国朋友甚至 local 的一些观众的喜欢。那我们这个音乐会也首次尝试，除了在墨尔本，也在阿德莱德和悉尼，在悉尼歌剧院有做三场演出。对，所以未来的话，我们还是会带更多这样优秀的一些艺术家和作品到澳洲来。
可是我知道你们这个公司呢，总部是在中国，而目前为止我接触到你们的工作人员也都是中国人或者说是华人。那你们在组织像韩国艺术家到澳洲来演出的这个过程当中，从文化交流方面，从语言的沟通方面，会不会存在着一些障碍，不如跟中国的这种艺术家沟通起来更方便更快捷？
对，那肯定就是中国人，肯定大家有文化上的这种熟悉嘛，沟通起来肯定会方便很多。那其实跟不同的艺术家团队的合作都有不同的一些中间的一些挑战，或者在这个项目落实过程中的一些困难。但其实每一次都是一个非常新鲜的尝试，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学习和成长。那能够把一个音乐会项目从前期的策划到后面能够非常好的一个落地，然后让所有的观众能够 enjoy 那个音乐会，对我们来说是最大一种成就感。
那这次你自己是不是亲身参与了这一次安排吕思清到墨尔本演出的这个过程？
对，我主要是负责吕思清老师落地墨尔本之后的一个接待工作，然后包括跟场地的联系和这个沟通和接洽。因为吕思清老师他是中国人，然后他的团队艺术家的团队也是咱们都是说这个普通话，那我们这边的场地方主要是都是 local 都是西方人，所以大家都是用英语沟通，可能在这个上面会有一些在团队的合作当中的不熟悉，或者是对场地的不熟悉，我就会负责帮他们解释和沟通在这方面。因为这个场地是我们去年在做盛中国老师的时候的同样的一个场地，所以我们对里面的工作人员包括一些这个技术设备都比较熟悉，能够更好的去更有效的更高效的去操作这个活动。所以我会在这个当中就是演出当天和这个演出之后的一些场地方和艺术家的这个团队的当中的一个接洽。
这样的沟通和安排和接洽，我想英语是必不可少的条件。能不能简单说说，是不是你们公司的这些工作人员包括你们二位大家都是在澳洲生活了一段时间，或者说都是有在这边留学的背景，所以在和当地人进行语言文化方面的沟通方面没有什么觉得困难的地方了？
我们都是在这边有学习过，然后有生活过一段时间，所以跟当地的语言沟通的话不会有特别大的问题。但其实还是在沟通上会有一点点的，就是比如说中文的意思的理解和英文意思的理解会不一样的地方。但我觉得这边的人就是他们非常好的是那个态度，他会跟你很详细的去解释，
所以这个要双方互相理解。
对对对。
好，那安娜给我们介绍一下。 为什么想起来要请吕思清到墨尔本来演出？因为我知道不久前你们刚刚请了盛仲国在这边做了专场音乐会，而且是非常的成功了。
对，是的，盛仲国老师的这个音乐会在去年我们做的时候，确实是在华人这个大家包括一些 local 的这个人群当中，还是有非常大家有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啊。然后很多观众在听音乐会的时候也觉得非常的感动。那在这个音乐会之后，非常多的这种观众都表达了，就是希望说我们能够他们有机会能够听到更多优秀的这样的一些音乐会的演出，能够让他们在这边有丰富的这个文化艺术生活。
嗯，
对。那我们在跟艺术家接洽的过程中，其实吕老师当然从艺术造诣上来说，他应该是当今最优秀的这个小提琴家。吕老师他不管从他的这个音乐教育的背景，还有他的这个职业生涯，艺术职业生涯来说，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然后也是非常优秀的。因为我们希望说把最优秀的艺术家能够带过来。
嗯，
对。那另外一点的话，其实这个里面有一个背后的小的故事。其实我们这次音乐会呢是非常希望放在中秋节做的，因为在了解了吕老师的背景资料以后，发现其实吕老师在1997年的时候有出过一张叫《思乡曲》的专辑。
嗯，
因为这个是我相信所有华人朋友的一个精神上的共鸣，异国他乡都非常思念自己的家乡啊。中秋节这个契机其实是合家团圆的一个季节，
嗯，
所以我们觉得如果我们能够在中秋节的时候去呈现《思乡曲》这张专辑的一个现场版的音乐会，那会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件事情。那我们也是基于这样的一个缘由，我们去跟吕老师洽谈，前期都非常的顺利。吕老师因为他之前其实是有受到墨尔本交响乐团的邀请，在2014年的新年的时候，其实是有到
在这边演出过，
对，到那个
墨尔本
艺术中
心，
对
对
对，
嗯，
有非常精彩的跟谭盾对合作。
嗯，
但是后面因稍有点不巧呢，是吕老师其实今年在杭州有 G20 峰会，也是中国非常重要的一个国际性的一个大型的活动吧。那吕老师作为当今最优秀代表中国最优秀的艺术家，那受到政府这样的一个
邀请
，对，
嗯，
所以他在 G20 峰会正好是中秋节这段时间，就9月份这段时间，他是务必得留在中国，所有的其他的一些安排都必须得
让步
让步，对。所以我们在最后确定启动之前的那一刻，临时的没有办法去把这个行程调整了，
嗯，
然后我们调整了8月份来做，就是中秋节提前一段时间。
但是好东西不怕改时间，
对对对对。
但是我听有的朋友说过了， 说哎，盛仲国来表演的时候呢拉的是梁祝，专门去听了。
嗯，
那吕思清来了还是要拉梁祝，说我听过盛仲国的，那这个吕思清的是不是就可以不去了？但是同样是梁祝，我在想不同的音乐家，不同的这种提琴大师，他们的诠释一定是有所不同，是不是？
对，是的，是的。那个其实梁祝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个中国古典的这样的一个曲目。
嗯，
那确实盛老师是最早去把梁祝其实最早是个协奏曲，交响乐团的一个协奏曲。那盛老师因为他是最资深的中国第一代的国际小提琴家，那所以在盛老师的这个力推下面，梁祝其实是有了一个独奏版本，就是跟钢琴这样的一个协作的独奏版本。那吕老师来讲的话，其实梁祝呢他有曾经自己有录制过5版的梁祝这个小提琴的协奏曲啊，发行数量其实是已经超过100万的，而且因为他是当代的这个艺术家，所以他的这个表演的梁祝版本也被誉为当今最佳的这个梁祝的表演版本。
嗯，
所以但是我觉得其实艺术本身其实是不分怎么说，就是
最优秀，
对
对，你很难评出来说谁的更好，
对，
只是说他们有不同，因为他们自己对于乐曲的
理解，
因为他们自己的表现的技巧。
嗯，
你看我们听过盛仲国版，我们听过于丽娜版，
对，
我们还有吕思清版，所以每一版本的梁祝都有它特别的韵味在里边，是吧？
其实反而这次很多观众都来问说，哎，这次有没有梁祝这个曲目啊，
嗯，
如果有的话我们就很想去听，所以就证明大家对于音乐本身的热爱其实是不分表演者是谁，也不分国界，甚至语言上没有这样的。
而且我们听 CD 里边放出来的音乐和在现场看到演奏家艺术家在现场的这种诠释是完全不同的感觉。
对，完全不一样的。
嗯，
对， 像去年盛老师现场《梁祝》的那个熟悉的旋律响起的时候，很多观众都热泪盈眶，真的
一定的，
就是、非常
感动，一定，尤其是在澳洲边的地方哈。那好，那再跟吕老师研究他在这边的活动行程啊、安排啊等等等等。那吕老师对墨尔本是一个什么样的印象？他有没有提出过？哎呀，这次又来墨尔本，非常高兴，想去看看什么样的地方？
吕老师他其实就像安娜之前说，他在2014年的时候有来过墨尔本，但是2014年，我相信其实每年我们的城市都在变化。那吕老师他自己也表达了，就是对这一次演出的期待。第一个是这个城市的期待，因为可能城市的人群在变化，然后另外是我们这一次的场馆其实跟他上一次的演出场馆也
不
一
样，
包括他这一次是第一次首次到澳洲来以独奏会的形式呈现给我们的观众，所以对这一次演出吕老师自己也表示非常的期待，他希望能够看到就是更多的观众能够看到不一样的观众来听他的演奏会。
我们说了半天吕老师，说了半天梁祝，说了半天音乐会，但是我想也许收音机前的有些听众朋友可能还是第一次听到吕思清的名字，还第一次知道有这样一位杰出的这个提琴大师，小提琴大师呢。安娜能不能够简单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吕思清老师的背景？
好的，没问题。吕思清老师呢，他是1969年出生于中国山东的青岛，山东人。对，他像很多其他优秀艺术家一样，4岁的时候，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习小提琴。那8岁的时候就被中国中央音乐学院破格录取了。
8岁的时候，也就是1977年，当时中国正是一个改革开放的、恢复高考的年代啊，所以大概也只有是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情况下，一个8岁的孩子才有可能被中央音乐学院直接录取。
对，
也是赶上了好时候。
对，确实是。然后他11岁的时候呢，又被这个当今世界最著名的小提琴家梅纽因先生去邀请选派到他梅纽因先生创办的这个天才音乐学校去学习。之后呢，又到了美国最有名的这个纽约茱莉亚音乐学院继续深造。所以他在17岁的时候，就是在1987年的时候，他就当时也是非常轰动，获得了小提琴界最优秀的、最有号召力的这个帕格尼尼小提琴金奖的这样的一个奖项吧。这个奖项也是空缺了，金奖空缺12年以后第一个东方的艺术家获得了这个奖，所以含金量是非常非常重的。当然就此其实也开始让国际的这个音乐领域能够了解到中国有这么一位非常优秀然后年轻有才华的这个
提琴演奏家。
对，小提琴演奏家。那之后呢，他一直都是非常执着专业的在这个艺术道路上继续的发展，与非常多优秀的国内外的一些交响乐团有非常好的一些合作，去过世界上无数多非常多最优秀的一些艺术殿堂去进行这样子的表演。
那他现在主要是定居在中国呢，还是在其他的地方呢？
现在他主要定居在中国北京。对，其实也是作为中国艺术家的一个代表吧。那现在很多中国出外访问的一些重要的国事访问，吕老师都会承担起，像盛中国老师当年一样，就是盛老师当时
像一个民间的艺术大使一样，
对，艺术大使的身份去展现当代艺术家的一个魅力，这样子。
那我知道这一次的吕老师来呢，除了开这场演唱会之外，同时还会有一个机会跟大家近距离的接触互动。
对，没错。吕老师这一次来的话，我们会有安排他与墨尔本大学孔子学院做一次大师班的讲座。那这个大师班的讲座是一次很好的与吕老师近距离交流机会，是免费开放给所有注册的这些学生。
具体是什么日期，什么样的人可以去参加？如果不是学生，其他的这种社会上的这些朋友们想去参加的话，是不是也可以报名？
当然当然，这个是开放给我们所有的观众，就是我们有一个报名的链接，墨尔本大学孔子学院负责主办的大师班讲座是在下周一也就是8月15号的晚上，在墨尔本大学的 Asia Link。 这一个地方，晚上六点。
晚上六点，那大家要是报名的话，要去哪一个网站去搜索？
对，大家可以到那个莫大孔子学院的官方网站，
嗯，
上面就会有相关的这个大使办活动的信息。
我知道这个 Asian Link 它的座位是有限的哈，大概几百个，所以如果想去的朋友还要提前抓紧。
对，现在已经有很多那个观众朋友都已经报名了，所以是还有的位置应该比较友善了。有兴趣的可以赶紧去看一下。
嗯、那最后我们说了半天，这个音乐会也是在下周是吧？
对对对，是的。我们这个音乐会的话，这次来也是我们安排了两场音乐会，因为太多观众想来听这个大师的演奏，所以音乐会是在下周二8月16日和下周三8月17日晚上7点半，
嗯，
在 Melbourne Recital Center 墨尔本演奏中心。
嗯，就是在 St. Kilda 的路旁边哈，
对，
也是在这个艺术中心的旁边。
对，就是在 NGV 的那个。
旁边，
应该是最棒的这个室内演奏厅。
嗯，
对。
好，那大家如果想去观看的话，这个票务方面有一些事情想询问的话，有没有什么联络电话可以去咨询？
对，有，我们有一个票务的热线电话。大家购票的话，一个是可以上到这个 Melbourne Recital Center 官方网站去购买，另外的话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客服热线电话，是中文服务的0449528529，
0449528529。好，那我相信呢，吕思清大师在墨尔本的这两场演出一定会给我们不仅仅是华人社区，同时也给澳洲的主流社会呢带来一次艺术的盛宴哈。特别的感谢士宁文化公司的安娜和 Jesse 今天给我们做了以上的介绍，谢谢你，也预祝演出成功。
谢谢
刘江
老师。